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6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夜今日的新闻提要。印尼龙目岛星期日7级强烈地震。美国星期二重启对伊朗的制裁。美国有两位议员敦促中国立即释放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前特首梁振英近日先后表态，反对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陈浩天演讲，讨论香港独立建国等的问题。对此，陈浩天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干涉香港的新闻自由。
It's an interference on the freedom of press on the foreign journalists. It'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他说这个是对外国新闻工作者新闻自由的干涉，是重要的问题，香港的国际形象被破坏，不应该是逼迫香港的外国记者会重新考虑已经对他发出的邀请，他不认为香港外国记者会会改变对他的邀请。详情请大家留意我们在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龙目岛星期日8月5号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至少9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引发了短暂的海啸警告，迫使居民和游客纷纷逃到街上避险。印尼国家赈灾局星期一发表一份声明，说数以百计的人受伤，数以千计的房屋严重受损，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印尼国家赈灾局发言人说，
kebutuhan mendesak saat ini adalah tenaga medis, obat-obatan, permakanan.
而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呢次地震系7.0级，震央位于龙目岛北部地下10.5公里嘅地方，附近嘅巴厘岛同其他地区亦都有震感，城市一啲区域停电，主要医院疏散咗病人，附近嘅松巴哇岛嘅居民。姆提亚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话，地震发生嘅时候，大部分人都喺清真寺。他们跑到街上或者清真寺外面的宽阔的空地上面，他们依然没有从日前发生的地震之中恢复过来。那次地震强度很高，在上个星期龙目岛亦曾发生了6.4级的地震，造成17人死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伊朗必须开始好像一个正常国家这样行事，同时美国准备重新对德克兰当局实施制裁。蓬佩奥星期日8月5号对媒体说，他希望伊朗人民在何人担任国家领导层的问题上面能够发出强而有力的声音。从星期二凌晨12:01起，针对伊朗各项工业的制裁开始生效，包括传统的伊朗地毡。在这次之前，伊朗政府亦都将不能够购买美国同欧洲的飞机同债券，针对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将会在11月份恢复实施。在美国总统川普撤出伊朗同美国加上其他5个国家签署的2015年核协议之后，原本已经撤销的制裁又会重新实施。美国两名十分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议员对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被失踪表示强烈的谴责，呼吁当局立即将他释放。孙文广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他上个星期在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的过程之中被当局带走。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的电子邮件之中说，中国当局正是越来越猖狂地和无耻地镇压言论和其他基本的人权，他们对孙文广教授的安全和身体状况倍感担忧，并且敦促立即无条件地将他释放。北韩国家媒体在星期一就是8月6号指责美国违反改善双边关系的承诺，他说美国所说的去核化完成之前不会缓解制裁是顽盲无理的说法，还说美国强化制裁措施以便提升谈判的力度。执政的劳动党党部说，北韩已经采取务实的措施，包括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拆除一个核试验场，以及归还在北韩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军人的遗骸。北韩外长李勇浩在新加坡一个安全问题论坛之中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他说美国对去核化的坚持令人警惕，不过他又说北韩决心履行今年6月同美国达成的协议。 孟加拉警方在星期一表示，他们逮捕了该国著名的摄影师阿拉姆，因为他在社交网站面书和其他媒体刊登有关在首都达卡的学生抗议活动的声明，包括要求更好地执行交通安全法，并且为学校附近的行人提供更多的保护。当地一名警官拉克曼对法新社记者说，阿拉姆是在星期一早上被带到警察局，警察正是查问他，向不同媒体提供虚假信息和挑衅性的评论。拉克曼又表示将会落案控告阿拉姆。委内瑞拉当局逮捕了六名涉嫌参与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所讲的针对他的谋杀企图的恐怖分子和雇佣凶手，发生在星期六阅兵活动上面的袭击，使用了两架装有炸药的无人机，一个据说在到达目标之前在空中爆炸，另外一个撞到一个公寓楼之后爆炸。委内瑞拉内政部长雷亚雷说，在首都卡拉卡斯的突袭搜查搜集了重要的信息，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六个人在突袭搜查之中被逮捕。日本港岛市市长星期一在美国对港岛投掷原子弹爆炸73周年的仪式上面警告，全球的民族主义上升正是威胁着世界的和平。港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在港岛和平纪念公园的演讲当中表示，某部分国家重新点燃了随着冷战结束而缓和的紧张局势，他又说这些国家在进行核武器现代化的同时，明确表达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但松井一实同时也呼吁日本需要带头努力消除核武器，东京受到美国的核保护伞所保护，所以并非是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外交部驻港机构说，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为港独分子提供港台。演讲者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相信，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不会轻易向北京低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八月三号，香港媒体爆出中国干预香港新闻自由的事件。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向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提出交涉，要求 FCC 重新考虑邀请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的计划。不过 FCC 表示活动将按原计划进行。按照 FCC 的预告，八月十四号中午，陈浩天将就推动香港建立族群认同、民族党被禁运作以及香港独立建国前景等敏感话题发表演讲。中方与香港 FCC 此前交涉是私下进行，被拒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网站八月三号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公开表示反对邀请陈浩天演讲，并且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港独势力公然宣扬和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碰触一国两制的底线，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为港独分子散布谬论提供港台。 FCC 负责人则表示，香港 FCC 好像香港一样，一直是言论自由的堡垒。程翔是香港资深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不仅仅是对外国记者的一个限制，而是对
程翔说，这个不单止是对外国记者的限制，而是对香港言论自由的一个明显打压。因为外国记者协会 FCC 邀请陈浩天去演讲，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演讲，现在居然由权力机关出面要来限制，要来反对。这种做法将一国两制放在什么位置？他觉得这个是中共当局操控舆论、打击言论自由的明显做法。香港明报星期六引述陈浩天的话，特派员公署意图打压新闻自由和封锁消息，港府声称取缔民族党不是政治决定，而是驻港特派员公署的直接干预，显示整个事件由中国政府策划。苹果日报说，陈浩天对香港 FCC 捍卫香港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坚持是有信心，认为主办方不会轻易向北京屈服取消邀请。不过现在距离8月14号还有一段时间，陈浩天能否如期现身演讲还有待观察。 而同时，香港记协星期五嘅新闻稿话，忧虑中央驻港机构嘅行为系有意向机构施加压力，亦忧虑中央机构嘅做法会造成自我审查，令团体、机构同个人因受压力或者免惹上麻烦而避免举办类似嘅活动。香港记协支持 FCC 的决定，并且说坚持言论自由、意见多元是对新闻自由的最大保障。程翔说，中国亦曾经利用过香港 FCC 这个平台。
我觉得以前 FCC 曾经邀请过外交部的人 去演讲。
程翔说，以前香港外国记者会曾经邀请过外交部的人去演讲，亦是提供一个场合、提供一个场所，使中共的官员能够在香港广泛的传播。这个以前做过，但是现在要限制某一种言论。他会反过来问，当初中共外交部利用香港 FCC 这个平台来宣扬他的观点，为什么就可以呢？报道显示，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香港 FCC 的确有往来。公署网站显示，2016年7月6日，公署送余安副特派员为香港外国记者会新任董事会成员举行午餐会， FCC 新任主席约瑟夫女士等董事会主要成员出席。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亦称香港外国记者协会，1943年成立，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联谊团体。协会宗旨是推动地区新闻自由，以最高行业标准从事新闻事业。协会网页说，任何人都可以入会，协会成员多元，包括商界人士、外交官、律师以及专业新闻工作者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前特首梁振英近日先后表态，反对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陈浩天演讲，讨论香港独立建国等问题。对此，陈浩天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干涉香港的新闻自由。同时，香港外国记者协会星期一下午就事件发表声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在8月5日星期日，接近是50家的北京地区家庭教会的一份联合声明在网上流传。声明7月31日是签署，8月1日完成修订发表。声明是针对近期全国各地家庭教会普遍遭到打压的状况，其中特别提到了北京、上海、四川、广东、河南等地。中国各地地下教会或者称为是家庭教会遭到当局打压的事件屡见不鲜。声明的独特点似乎向在于是地下教会的抗争方式，正在是由保守转向积极，由默默忍受转向公开向社会甚至是国际发声，而且是以中国现行法律为武器。声明强调教友的爱国热情，指出信徒的正常信仰生活被侵犯以及是拦阻，严重伤害信教群众的情感和爱国的热情，造成社会矛盾，并且有越演越烈的时候。声明援引中国宪法36条，表示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并且援引官方的讲法，话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信教的群众不是党和群众的对立面，更加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阻力和障碍。信教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依靠力量。徐永海是北京地区家庭教会的人士，他表示当今中国毒牛奶、毒疫苗、毒空气事件频发，这个国家是太需要福音。而与此同时，他亦都注意到由于家庭教会的成员逐渐年轻化，抗争形式在变化。
在上一代，在这个老一代基督徒在90年代的时候也有。
徐永海表示，上一代、老一代的基督徒90年代的时候亦都受到打压，当年教会的牧长是表现就是默默地祷告，不给大家是在星期日聚会，他们就换个日子，不给他们在张三家聚会，他们就改一个地方，当年就是这样，今天已经不一样。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么多年轻的基督徒，他们不太采取老一代基督徒的方式，而是采取声明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权益，这个亦都是为主传福音。他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代替作用，如果再遇到打压，一定会发声音，一定会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基督徒不会好像过去这样，好像90年代这样默默地忍受，一定是要发出声音力。 浙江台州地区的杨牧师在星期日祷告活动结束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说看到个前几日发出的声明初稿，他向对声明的效果有所保留，感谢声明所表示的互相支持。
这个肯定的嘛，这个是无条件的嘛，是吧？不要说是教会内部的。
杨牧师表示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无条件的，不要讲话是教会的内部，哪怕是社会上的不公正，他们亦都会声援，毫无疑问。不过面对着流民政府可能仍然是没用，因为你看到前几年高智性的他们都是被这些流民是搞得不似样，但是非常感谢他们能够站出来。而采访当中杨牧师亦都谈到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处境、沿海以及是内地不平衡的问题，并且是分析了其中的部分原因。
情况基本上差不多，不过这边今年啊，沿海一带。
杨牧师表示情况基本上是差不多，但是基本上沿海地区比内地是会好一点，内地仍然是比较厉害。他们这个地方譬如是浙江台州所受到的打压是没有内地那边是那么厉害。可能是政府的重点不是在这边，而是在内地那边，因为沿海地区大家的意识是相对比较强，相对而言内地仍然是比较保守。杨牧师还说沿海地区经济条件亦都比较是适于是家庭教会的生存，当局封闭了一处地方，大家有资金能力再去寻找亦是购买新的祈祷场所，家庭教会得以生存亦是发展。而另外当局执法人员和家庭教会人员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亲戚朋友的关系亦都一定程度消弭了当局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力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退休学者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的过程当中被当局拘捕，激起很多人权活动者和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正是加大对不同意见的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孙文广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另一名山东大学退休教授目前被认为被关押在中国济南的一所军方经营的招待所。上星期三上午，他在通过电话采访参加美国之音中文普通话组的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时被当局带走。中国当局没有公布任何有关这一名教授被拘押原因的讯息。美国之音试图联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作出评论，但该部门公开的手机号关机，固定电话没人接听。美国之音亦都联系了山东大学公安处和济南公安局山大路派出所，两处机构都不予评论。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中文部普通话组话，孙文广被关押在济南军区燕子山庄，这个是一家有军方关系的酒店和接待中心。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上星期五访问了孙文广的公寓楼住所，并与他的邻居交谈。邻居表示孙教授的公寓外长期有安全人员驻守，他们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些邻居都表示不明白他为什么受到这样的监视。其中一名邻居说孙文广是一个好人好邻居。这一名中国退休学者被关押事件激起人权组织者和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不同意见的打压。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上星期五说，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掌权并巩固权力以来，不单止更严厉打压异议人士，还从实际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契约。以前如果你不涉足政治领域，这个社会契约可以提供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习近平缩窄了艺术、文化、社会表达和公民社会的可接受边界。人权组织中国事务主任索菲亚·里查森说，有关孙文广教授的消息在很多方面令人感到忧虑。里查森说，孙文广一直以来都是和平的批评政府，口碑好好，政府迫害他已经很坏，更坏的是政府还监视他与境外媒体的交流，而且是在直播采访时冲入他的公寓将他带走。人权观察他们极度担忧孙文广会遭到怎样的对待，他已经不年轻了，他经常被关押，这个事实也都令人担忧。孙文广事件使著名的盲人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成想起了自己的经历。2012年陈光成逃离软禁， 进入北京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美国官员和中国政府谈判之后，陈光诚离开美国大使馆，前往美国接受医疗帮助。陈光诚回忆说，他有类似的经历，那些共产党的小卒，一个抢过电话，另一个就捉住他的双手，将他按到一边。这样的场景马上出现在陈光诚的脑海中。孙文广在电视直播的电话采访中批评中国的对外援助以及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战略。在直播中，他突然说，当地警察强行破门而入，要求他终止采访。在孙文广拒绝后，电话线中断。美国之音之后多次尝试拨打电话，但未能联络上他。美国之音希望采访孙文广，是因为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访问非洲和中东的前夕，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孙文广在公开信中敦促习近平停止大笔花费提供对外援助、贷款和投资。孙文广认为钱用于中国更好。他写道，中国有大量的穷困人口，中国有必要去外国散钱吗？充阔佬吗？孙文广还批评习近平的专制统治。习近平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孙文广在节目中批评习近平的非洲之行以及北京的大笔对外援助时说，习近平想搞好一些的关系，或者有他自己的打算，这个大家并不反对，但是习近平这样做要考虑他过去的一系列做法，因为中国人口很多很穷，去援助国外要量力而行，你没那么大的本事就不要做那么大的事。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张荣双、叶冰，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上个星期五威胁，如果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升到25%的措施付诸实施，中国就将会立即对原产美国的5207个税目、价值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最高25%的关税。同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警告中国不要低估川普总统要求中国改变他们的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布，指责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的税率由10%提升至25%的做法，背离双方多次措施共识，单方面再次升级贸易摩擦。公告称，中国将对进口至美国的大约600亿美元的商品，按四档分别加征25%、20%、10%、5%的关税。一日前，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美国已提高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税率发表谈话，称对于美方升级贸易战的威胁，中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不得不做出反制。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国对中国玩弄软硬兼施的策略不会对中方有任何作用，对中国的种种指责，他的目的是打压中国的和平发展。根据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的关税商品清单，面临被加征25%关税的美国商品包括咖啡、冷冻蔬菜、化学品、液化天然气、木材、钢材、铜材、纸张、服装、纺织品、电池、家具、发动机和起重机等。中国对美国发起的贸易反制措施，距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提升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至25%仅仅两日时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8月1日的声明中说，美国考虑提升关税税率的目的是给政府更多选项，以鼓励中国改变具有伤害性政策以及行为。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8月3日上午对彭博社表示，中国不应该低估川普总统坚定要求中国改变他的不公正贸易政策和贸易行为的决心。他说，已经讲过多次取消关税、取消贸易壁垒、取消补贴，他们想要看到贸易改革，中国没做到。在中国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之前，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曾经先后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已经是私下就如何重启谈判展开磋商，但是这些措施仍然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双方在时间表、议题和谈判形式上都未有达成共识。 八月三号，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会晤。王毅在会晤后对媒体表示，在如何解决美中贸易纠纷问题上，两国在大方向上达成一致。他说他们愿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与美方通过谈判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蓬佩奥对这个问题亦是认同，亦表示不希望目前这种摩擦的状况继续下去。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剑道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目前难以安排实质性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白宫内部在如何解决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上还未有形成一致意见。白宫内部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一直存在两派意见，一派是以财长努钦为代表的温和派，这派声音主张与北京积极对话，避免将美中贸易冲突扩大化。在上一轮美中谈判时，中国副总理刘鹤与努钦曾经表示，美中将暂时搁置贸易战。中方仲提出了一个价值$700亿的采购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计划，但是后来美方拒绝了该计划。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长期参与对华事务的人士一直努力促成双方重启谈判，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和黑石集团首席执行长苏世文。保尔森是努钦在高盛集团的上司。另外一派声音是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为代表的鹰派，这一派认为通过对话和谈判是无法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迫使中国做出真正让步。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对彭博社表示，有目标的加征关税是美国策略的一部分。他说贸易谈判通常会包括关税手段的使用，总统已经多次表示有指向性的关税将是对中国策略的一部分，直到他们满足美国的条件。但是事实是美国的条件没有被满足，最近几个月甚至没有与中国举行任何对话。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但是对话的前提条件是平等相待和顺守诺言。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认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冲突升级的可能性现在无疑是增加了。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的时候说，美国与欧盟达成的框架协议使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冲突更为可能，如果美国与墨西哥达成协议，而这个目前看来很有可能，它亦会使美中贸易冲突升级变得更为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七月份的失业率是略微下降，而新增就业就比很多分析人士预测的要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劳工部八月三号星期五的报告显示，失业率降低了0.1%，为3.9%，这个是多年来最低的失业数字之一。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净增了157,000工作，低于今年迄今为止的月平均数。专家认为，新增就业低于预期的部分原因是零售店的关闭，但是他们说劳动力市场仍然紧俏，总体来说有很多空缺岗位仍然没有人填补。通常失业率如果低于4%，雇主会提高工资来吸引和保留优秀的员工，但是最新的数字显示，过去一年来平均薪资只增加了2.7%，略低于通货膨胀率，这个意味着实际薪水其实略有减少。投资咨询顾问公司 Prime Advisors 的彼得古拉默说，工资增长没那么快的原因之一是人数虽然在这里减少，但依然众多的半职员工开始工作更长的时间或者找到全职工作。克拉默通过视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到目前为止没多少的迹象显示华盛顿和多国的贸易纠纷已经伤害了就业，但是如果争吵再持续6个或8个月，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PNC 银行首席经济师格斯福切说，美国的失业率到年底可能降至3.5%。他写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业增长将会缓慢下来，因为公司会发现聘用新人的难度增加了。上星期三，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说，美国经济强劲，这个比六月份的评估又上了一个台阶。六月时，美联储形容美国的经济稳健， 美联储仲明确嘅表示，预计喺今后嘅几个月会提高利率，呢个违反咗川普总统嘅要求。川普要求独立机构美联储维持利率稳定。美联储主席热罗米·鲍威尔七月间对 NPR 电台话，他认为经济状况确实不错。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之前，川普有可能夸赞经济强劲，显示自己的政绩。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台湾确定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东京奥运。有网络理财的投资者在北京集体维权遭到维稳。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一表示，为了保护台湾运动员的参赛权，虽然很多人不满意，但是台湾仍然会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在这个之前，北京为了打压台湾民间争取以台湾名义参加东京奥运的公投，主导取消了台中市主办2019年东亚青运会的资格。自称务实台独的赖清德在参加雅虎电视一个节目的时候说，民间团体发起的东京奥运用台湾作为代表队名称并没错，政府抱尊重的立场，不过政府要保护运动员的参赛权。赖清德表示，根据洛桑协议，台湾参与奥运的名称是中华台北，相信很多人不满意，但是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这些是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希望台湾社会能够了解判断。大批P2P 网络理财民间集资受害者星期一上午从中国各地到北京请愿维权，当局出动上千警力同数十部大巴严阵以待。中国银监会所在的北京金融街一带，各个路口同地铁出口都有警察盘查行人，很多外地请愿者还未有接近银监会就被送上大巴等待遣返。原定当日上午九点举行的请愿集会被当局阻止。网传视频显示，先到北京投宿旅店的请愿者半夜被警察查访，并且带走传唤。有些请愿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并没有出面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反而派出警察镇压受害投资人，令他们感到无助无望。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为他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2016年同一位同克里姆林宫有关的律师会面进行辩护，他说这些是完全是合法的，是政治之中的一贯的做法。这次会面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情报。川普总统在推文之中说，他事先并不知道他的儿子同俄罗斯律师纳塔利亚威瑟尼茨卡亚在纽约川普大厦的这次会面，并且说该次会面并没有任何的收获。俄罗斯外交部在他的官方面书上面宣布，任命美国荷里活动作明星史蒂夫·西格尔为改善俄罗斯和美国人民领域关系的特使。俄罗斯外交部说，西格尔的作用类似联合国亲善大使，他作为俄罗斯的特别代表，将会在促进俄美两国文化、艺术和青年交流方面发挥作用。西格尔将会不会领取任何的薪水。西格尔又表示，他以非正式的身份为改善美俄关系工作多年，现时能够有机会以正式身份来做这些事，他非常感激。索马里星期日发生两宗炸弹爆炸，至少造成6人死亡，13人受伤。最严重的爆炸发生在首都摩加迪沙，在一条最繁忙的道路上，一家咖啡厅外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了4个人死亡。摩加迪沙救护服务部门的阿布库卡迪尔阿布迪拉克亚登医生对美国之音驻索马里记者说，他们已经运走了死者，有关官员相信这次是一宗自杀性汽车的炸弹爆炸袭击。爆炸严重损毁了咖啡店的附近的建筑，目前还未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广受欢迎的美国新影片《自有维尼》将没办法在中国上映。美国媒体《荷里活报道》独家报道说，改编自迪士尼经典动画《小熊维尼》的真人版电影《自有维尼》在中国并没有拿到放映的许可，而提供这个消息的人士就认为， 这些很可能是中国当局对维尼的形象引发对习近平的联想不满。近年来有人在网上将习近平的外表相貌拿来跟小熊维尼比较，将小熊维尼坐在玩具车的照片跟习近平搭车照拼在一起，将习近平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并肩而行的照片被拿来恶搞，跟小熊维尼跳跳虎的剧照放在一起，当局因此已经将小熊维尼全面封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离开香港立法会六年的前法律界议员吴凯仪最近发表新书回顾从政28年的经历，亦都反映香港过去的接近30年主权移交前后法治受到的冲击。吴凯仪最近出席一个探讨香港法治危机的座谈会，说很多政治问题不可以用司法复核来解决，例如当局以社团条例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取替香港民族党。他认为将来提请司法复核赢面不大，因为司法复核的范围非常狭窄。他又说无力感是懒惰，呼吁香港人重拾雨伞运动精神，命运自主，透过选票去监督立法会议员和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和众新闻最近合办题为法治危机这条路能怎样走下去座谈会，邀请前立法会法律界议员吴凯仪、前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李志喜和雨伞运动之后成立的法律界团体法政会司召集人吴宗联出席，探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面对的法治危机问题。吴凯仪在发言的时候引用他刚刚出版的新书回顾从政18年的经历。吴凯仪表示1995年他循法律界功能组别参选立法会议员，目的是希望香港法治在主权移交之后能够平稳过渡。吴凯仪表示法治最重要的效果是令到行政机关受制衡和约束，令他们知道自己要守法，甚至逼他们去守法。不过吴凯仪表示由北京成立临时立法会取代主权移交之前，香港人直选的立法会开始，香港的法治就开始受到挑战。法律界当时亦都预料挑战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的官司迟早会出现。吴凯仪又表示经历2003年七一大游行，50万人上街反对限制港人言论自由的基本法23条立法的抗争之后，他意识到法律界一旦能够挞着公民社会，就能够制造推翻政府决定的空间。有现场观众提问，为什么较早前反对西九高铁总站一地两检的议题水波不兴，未能够挞着公民社会的关注？吴凯仪表示一地两检最大的问题是反映香港社会已经觉得法律是没有用的，这个才是最恐怖的讯息。他认为要矫正这些错误的看法。吴凯仪又表示不认为反对一地两检的抗争是失败，因为很多问题已经记录在案。
我觉得呢，譬如一地两检这样这件事，我不觉得我们是完全失败。陈淑庄他将所有的精力放在一地两检里面都唤起不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但是没有人能够忘记陈淑庄是做了那些事，亦都不是只是陈淑庄，也有很多人一起在做这些事。当如果是有一天出事的时候，这些人会记得是发生过这些事，他们自己没有出声过。
另有现场观众提问，较早前香港保安局根据警方建议，在主权移交之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继续运作，对香港的法治带来什么影响？吴凯仪回应表示，当局要引用社团条例去取替香港民族党，一定是要因为相关条文当中提及中国国家安全有需要才能够这样做。他认为警方应该解释香港民族党做过什么事情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有必要去取替。 他又认为传媒应该要问警方，而不是追访法律界人士的意见。
为什么我们不会全人类去问警方你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些是什么？我们不会的，我们只会去问法律界的意见是什么。我们会问、哦、警方这样做的时候陈浩天会不会去追、啊、于是 Angela 立刻知道，如果陈浩天要去追、啊、钱从何来呢？是不是、就是会不会俾法援佢咧？如果法援唔俾佢嘅时候，今日我哋知道法援系好多好多好多困难喺度啦吓。第一样嘢，法援处长咧就喺立法会系俾人揼到死啦，就冇人去为佢辩护啦。
吴凯仪表示，如果香港民族党被当局取缔，相信召集人陈浩天获得法律援助提出司法复核嘅机会唔大。如果陈浩天自己冇足够嘅金钱提出司法复核，可能要靠众筹，但系估计众筹嘅金额唔大。吴凯仪表示，香港人只系会不断陷入一个死胡同，就系有事就打算提请司法复核，但系未必有足够嘅资金，又对法庭冇信心。吴凯仪强调，香港好多政治问题唔可以用司法复核去解决，包括香港民族党有可能被当局取缔，因为司法复核嘅范围非常狭窄。吴凯仪又表示，不相信雨伞运动之后香港人有无力感，他认为只是懒惰。他呼吁香港人重拾雨伞运动精神，命运自主，透过选票去监督立法会议员和政府。
我哋要有呢啲咁嘅自助嘅精神，要有命运自主嘅精神。我哋有投票权，投票系好大权。你谂下呢个中共想点样去用社团条例乜乜去收集你，佢都唔敢夺取你手上嗰张选票，用你张选票啦，用你嘅脚步行啦。
前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李志喜在座谈会发言表示，在基本法起草的时候，法律界已经预料中国人大释法是对香港法治的危机，因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讲黑是白，白是黑，如果他们乱用释法的权力就没有了法治，他认为现在就是这样。李志喜又表示，曾经商讨可不可以给香港大律师工会参与基本法委员会就中国人大有可能释法提出意见，可惜参与的人不多，未能成事。李志喜强调，无论如何，香港法律界都应该坚持法治精神。
所以现在我们去到那个地步呢，就没有法治守住法治的了。只不過我做律師覺得是怎樣做呢？就每次你明知道會輸，但是你知道你做緊嗰樣嘢係啱嘅，係唔合法，你可以話黑係白，白係黑，但是我知道黑係黑，白係白，所以我會繼續，我唔理，我明知道会输，即系好似林立会啫嘛。我哋明知道会输噶，都系要去拗，都系要做。咁只不过系嗰点力，我哋可以出嗰点力。
李志喜又表示，法治另一部分就是涉及检控权。他以一名网民在2010年在互联网扬言仿效犹太人，打算炸毁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最终被警方起诉有违公德行为罪为例，批评为什么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公开集会声言对提倡港独的人杀无赦，但是就不受执法机关检控。
咁所以我哋知道法治唔係淨係講司法獨立，係嗰個控據權係點樣用？因為你唔控據，你都冇機會俾司法啲法官去判噶啦。咁有咩用啫？如果你唔控據，冇得好講啦。最重要是个控据权是怎样用，这个都是牵涉 rule of law。
法政会司召集人吴宗联在座谈会发言表示，在一地两检的问题上，他认为政府的手法和以往一致，就是他认为这个是北京的指示，不会将香港人认为的核心价值放在较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就是用好处去吸引香港人，令到公众以为西九高铁总站实施一地两检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将可能带来的司法和执法问题掩盖。吴宗联表示，法政会司未来在香港追求民主和维护法治的工作，首要是做好教育工作，令到公众面对港府的言论的时候有充足的资讯思考当中的利弊。
我们希望我们透过一些我们的法律的研究，我们做一些立场书，做一些声明，我哋可以令到市民咧，起碼當佢聽到政府去講一啲所謂靠嚇啊，或者係好 jazz 嘅嘢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明白咧，其實究竟背後嗰個法律、那個論據或者基礎，其實係咪企得住，係咪站得住腳？
吳宗聯又表示會實事求是咁樣說服唔同立場嘅人，拉攏例如淺藍陣營嘅人士，並且會聯繫國際社會，俾國際了解香港面對嘅法治危機。吴宗联亦都透露，法政会司将会发表使命宣言，主要的内容是竭力去为实现一个有正义、有法治、有民主的香港而奋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政府计划对更改台湾名称的国际航空公司采取抵制的措施，不过在野党国民党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不利台湾的国际形象，亦都将伤害旅客的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交通部长吴宏茂接受联合报专访的时候表示，无法接受外籍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台湾政府计划采取反制措施，但是不会同世界为敌，而是循序渐进地要求调整，希望大家相互尊重。联合报的报道还指出，交通部研究的反制措施包括考虑不容许这些航空公司的班机停泊机场的空桥，或者是调整时间带等等。中国民航总局要求全球44家航空公司在7月25号之前将他们的网站上面的台湾更名为是中国台湾，否则将会进行惩罚。结果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进行了调整或者是弹性处理。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是召开了记者会，表示外籍航空公司更改名称是台湾的反制措施。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8月6号召开记者会，表示外籍航空公司更名台湾的反制措施应该是兼顾国家主权以及旅客的权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曾铭宗表示，交通部要审慎评估相关的反制措施，否则将会伤害台湾的国际形象。
停靠空桥，大家很清楚，依照过去国外旅行的经验，
曾铭宗表示，不停靠空桥，大家是很清楚，依照国外旅行的经验，表示这个的机场设备不足，是非常落后，往往会造成旅客很多的抱怨，将会大幅降低桃园国际机场的服务水准和国际评比。曾铭宗还表示，如果将这些航空公司调整到比较不理想的时间带，最终受到影响的是搭乘旅客的权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仲呼吁中国大陆以及系蔡英文政府应该停止报复性手段处理两岸关系，希望双方提出开放性的做法，展现理性对话以及积极协商的态度，以百姓福祉为先，改善目前严重倒退的关系。台湾深绿的群众认为，面对中国不断的打压，民进党政府不能够再采取维持现状的做法，而应该是提出反制甚至是报复性的措施。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中国政府的打压手段除了派出军舰、军机绕台、举行针对性的军演之外，在外交方面还挖走了四个邦交国，阻挠台湾代表再次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还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以及是不让台湾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和李华刚刚上完堂，在学生休息室里面聊天，李华就会从 Michael 的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ut of line 以及 to trash something。
Hey Michael， 刚才我听到历史堂的教授和你在这里大声吵，什么事啊？
I argued with him because I thought that a book he's assigning us to read is no good. I guess I was out of line.
你说教授指定要我们看的书不好？你真是很过分啊，没分寸啊。诶，你刚才还说什么？ Out of line? Line 是不是 L-I-N-E? 那不是排队吗？
No. To be out of line means to speak or act when it is not appropriate.Especially when dealing with someone who is a superior.
To be out of line 就是讲说话或者做事不适当，特别是对长辈。那不是我刚才讲的没分寸吗？我们中国人对长辈特别要有礼貌，哪里好像你这样跟教授吵架？
Well, in America, you're not always out of line when you disagree with your teacher. Still, I was wrong to criticize our professor so loudly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我知道美国学生和老师辩论是很正常，但是好像你这样在全班同学面前对教授大声叫，这样才是出了位 out of line。 Michael， out of line 是不是只是指你和长辈讲说话没分寸啊？
Not always. For instance, I once told my classmate he should break up with his girlfriend. The two of them had been together for many years. I was not a close friend of this guy.So, I was out of line to say that.
你叫那个同学和他女朋友分手，你和这个同学又不是熟。嘿，你不单止是 out of line, 你简直是发神经啊， out of your mind. Michael, 我觉得那个教授对你大声叫有点过分啊。
Well, I really trashed the book he was asking us to read. I probably should have been a little more tactful.
哦，你还将那本书扔到垃圾桶里面，那真是太没礼貌了。
N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idn't throw anything in the trash. I said I trashed the book. T-R-A-S-H-E-D. That means I said really bad things about it.
哦， to trash the book 不是扔入垃圾桶，而是将它讲成一钱不值。
Last year, I made a professor angry because I trashed General MacArthur in a history class. I wrote a paper on his mistakes in the Korean War.
去年你写了篇论文，举例用了麦克阿瑟将军在韩战之中的种种错误。诶，我怎么不知道？ Michael, 你不可以成日贬低历史人物的。是了，除了书和人之外， to trash someone, 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You can trash anything.For instance, oh, this coffee is horrible. It tastes like dishwater.
哈，这杯咖啡好像洗碗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那有什么你觉得好吃的？
Not really. That's the problem with Americans. We don't have good taste in food or drink. Americans don't understand what good cheese, bread, or chocolate tastes like. We always eat junk.
你听你听，而家你又喺度贬低美国人啦，话佢哋唔知道乜嘢系好食，唔识得乜嘢系芝士、面包同朱古力，成日食嗰啲所谓嘅垃圾食品。Now you are trashing your own country.
Hey, this is a free country. I can trash America any way I want.
将自己嘅国家讲到一钱不值，似乎有啲 out of line。你呢个人就系中意睇到反面嘅嘢。Hi, whatev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out of line， 意思就是指无分寸、出格、出位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to trash something， 意思就是说将所有东西讲成是一个先都不值的意思。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钟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最近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标志着美国重要里程碑的事件中，东盟、美国政府和东盟秘书处回顾了在东盟、美国善治、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及安全伙伴关系计划中所取得的共同成功。该计划简称进步。这个计划由美国国际开发处和美国国务院共同资助，从2013年以来已经帮助促进了东盟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东南亚愿景。这项计划和东盟合作，促进和保护人权价值，加强行政、立法和司法网络以及法治，推动基于科学的政策制定等活动。这项计划支持东盟制定指定方针和程序，帮助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并且防止人口贩卖进一步的扩大。该计划还加强东盟有效的对该地区遭受的诸如海啸等自然灾害做出反应的能力，汇集东盟十个成员国的年轻人参加交流活动，例如拍电影和公民新闻竞赛。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加强共同的东盟认知感。马来西亚常驻东盟代表和东盟美国对话关系个别协调员穆斯法塔大使说，东盟美国对话关系持续发展和加强，达到了东盟和美国强有力合作所展示的惊人高度。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说，他们非常感谢这个项目向东盟以及东盟秘书处提供的协助，尤其是打击人口贩运，协助落实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项目，以及推介一个平台，支持东盟继续向以规则为基础社区而努力。美国驻东盟使团临时代办坎贝尔说，这个项目的成功展现出他们伙伴关系的力量，以及他们合作伙伴致力于加强东盟机构的决心。他说，他们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回顾这个项目取得的成功，并且展望通过其后续的项目，东盟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社区内进行区域优化伙伴关系，来继续推进这个的项目，从而建设一个和平、一体化和繁荣的东南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今日的新闻提要：印尼龙目岛在星期日是发生7级的强烈地震；美国在星期二重启对伊朗的制裁；美国两位非常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议员对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被失踪是表示强烈的谴责，他们呼吁当局立即将他释放。在11点2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我们明天是继续有两个小时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